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生命中常常会发生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而且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基督徒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这些挑战呢？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对苦难有豁免权，那么就完全错误了。我们仍然会遭遇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应许我们，虽然在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并且我们所遭逢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意义的。却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而且我们心中有自己所想望的，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自己计划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财富地位，而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往往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是会失落。但是一个爱神的人，也蒙神所爱的人，我们越来越会去问上帝希望我做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希望我这一生所成就的是什么。当我们的眼光越来越被神所调整，当我们经常来到神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有时候在当下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当我们走过之后回头望，我们会看见一路上都有神恩典的记号的。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很大的幽谷当中，刘文要鼓励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放弃，主的慈神爱所仍然牵引着你。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有避风港，我们能够知道主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让刘文可以有机会为你祷告。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爱上帝的人，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其中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爱上帝的人，使徒在此所写的乃是论到爱上帝的人，这五个字是打开本节经文中荣耀而不可思议的真理的钥匙。爱上帝的人也爱上帝的旨意，上帝以为善的他也以为善，爱上帝的人以上帝为生命的目标，他 他本人一无所求，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以上帝的眼光，也就是永恒的观点来看人生以及人生的一切。他知道万事都为他的好处而互相效力，他从此得到一种奇妙的安慰和平安。万事也包括痛苦艰难的事，为着我们的益处，最大的益处而互相效力，彼此合作。一切的权势，无论是善的恶的，合成一大势力，这大势力也为着我们属灵的福利而效力。万事的发生既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也就有了保证，连痛苦艰难也是好的，也是与我有益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专一爱你的心，当我为了困难而悲伤哭泣时，求你擦干我的眼泪，看见你必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爱一生相随》。
你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毫无保留，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挫折困难我不再害怕，哦，劳苦重担我不再忧虑，只因有你爱我到底，时刻眷顾与我同住。你的爱一生相随，你同在永不离开，新的我挥别过去，抬起头拥抱未来。你的爱一生相随，眷顾与我同住。你的爱一生相随，你同在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今天已经要来到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是论怜悯，成为好邻舍。一起来看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以下是笔者曾经读过的几篇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青年开车失控撞上大树，人被夹在车内不能动弹，失去意识。有路人经过，上前把青年身上值钱的财物洗劫一空。青年因伤势过重，延迟就医而死在车内。香港一个29岁的青年和女友争执之后，伤心割脉，又从天桥上跳下来，倒卧在路上。一个计程车乘客看见，便叫司机报警，司机嫌麻烦而拒绝，乘客只好冒雨下车报警。在等待警察抵达的短短5分钟内，有6、7辆车经过，却无人搭理。最后伤患遭另外一辆计程车卷入车底，拖了60米，当场丧生。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一家三口乘坐公交车，途中教授的女儿与售票员发生口角，售票员掐住教授14岁女儿的脖子，导致她瘫倒昏迷，16个小时之后死亡。冲突事件发生过程，其他乘客看在眼里，却没有人出手相助。这就是现今社会的现象。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魏瑟尔有一句话说得有道理：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世界上少数的捣乱分子造成社会许多祸害，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冷漠分子的纵容却间接强化扩大了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我们或许不是制造社会问题的那一位，但我们会不会是冷眼旁观的那一位呢？在现今这个冷漠的时代， 耶稣当年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显得尤为重要。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圣经中最为人熟悉的比喻之一，整个故事提出了关于做好邻舍极重要却容易被忽略的教训，其中为首的就是爱邻舍是一个得救者必有的表现。追根究底，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为了回答一个救恩的问题。当耶稣反问前来试探他的律法师关于律法如何解答人得永生的问题时，律法师以两句话总括了律法所有的条例，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听了这个答案，耶稣并没有说错，人得救是单单靠相信接受我做他个人的救主，甚至没有说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信心。相反的，耶稣说你答得对，表示耶稣完全认同他的答案，不需要任何纠正或补充。后来律法师为了显出自己厉害又问一句，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这才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纵观全段，其逻辑如下：人若仿效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去怜悯人，即等于爱邻舍如同自己，而爱邻舍如同自己是承受永生的方法。问题来了，圣经岂不是说信心是得救唯一的管道吗？为什么现在耶稣在这里却认同律法师的看法呢？最合理的理解就是，律法师所给的答案就是耶稣所要的信心的表现。今天很多信徒对相信的理解没有经过圣经的过滤和修正，相信是大家都理解的词，包括非信徒，但是我们的理解却不一定就是圣经的定义。世人将相信理解为接受一个事实，用在信仰上就是接受神确实存在，以及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等事实。而信心则常以个人为出发点，相信神会如我们所预料般成就某些事。然而圣经对相信和信心的定义远远比这更深邃，包括人生命主权的移交，以及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和行为的归正。归正的结果就是懂得爱神爱人。以前我们并不觉得需要爱神，如今思想改变了，我们知道爱神不但是作为一个受造物的本分，也是人生活的有价值和意义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全心全意爱神也绝非抽象的概念，因为相信耶稣的人有圣灵赐下在他里面，使他重建受造时像神的样子。所以一个真正全心全意爱神的人会享有神的性情，以致会去爱身边的人。由此可见，一个真正信主爱主的人必然是一个对世界有怜悯之心并有服事行动的人。那些自称信主却没有这些表现的人，他所谓的相信仍是一个问号。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刻意把每一个人物的身份讲出来，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第三个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原本大可简略地说，有一个路人经过那里，看见了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可是他不这么说，反而明确道出个别路人的身份，显然另有玄机。第一个人是祭司，主要负责圣殿献祭的工作，可能也是公会的成员，处理民间的宗教事务，在社会有很高的地位。耶稣没有解释这个祭司为什么没停下来帮助受伤的人，经文描述他是下来，表示当时他也正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不可能是赶着去忙圣殿的事务。除此之外，他还可能是害怕自己因此玷污不洁，因为他若想确认伤者是否已经死亡，就必须触摸对方的身体，万一在检测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死了，那么他就被算为不洁净的。第二个经过的是利未人，也是祭司家族的人， 他看见那受伤的人没有停下脚步就离开了，他会不会是认为那伤者是神给他的惩罚，亦或他忙于其他立场的事物，还是怕自己万一拖延时间也遇上强盗，我们不太清楚。我相信他和前一位祭司一样曾经挣扎过，但是最终还是让其他的理由说服自己放弃提供援助。当我们身边出现一些需要时，脑海里总会出现各样矛盾的想法。2001年5月18日，我和太太原本要到一个商场接同学，路上却遇到有人出车祸。出事者因靠左边超车而撞入停放在路旁的巴士，严重受伤。当我们经过时，路人央求把他载到医院，历时我们心中涌现许多挣扎。考虑到同学在等，又考虑我们对该城市的路不熟悉，又考虑他是否会在我们车上去世等等，生怕自己会受亏损，最后才清醒，人命关天，决定把他送往医院。无论祭司和利未人是基于什么理由不施予援手，耶稣并不为他们辩护，而将故事的重点放在第三个路人身上，加以详细描述，显示耶稣看爱邻舍是人间种种事物中的重中之重。一个人有多爱主，不在乎他担当多少宗教事务，也不在乎他理解多少关于神的道理，甚至能引经据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合理的解释，而是看他对人有多少怜悯之心和爱。那些能够让我们活出怜悯和爱的事，往往不在我们原来的计划中，只是一些临时打岔的突发事件，但他们却是神给我们的服侍的机会。不久前，笔者透过电邮帮助一位面对人生困境的信徒，我与他素未谋面。来信者曾经任劳任怨地服侍两个别人家的小孩，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连他应得的份也没有得到，生活陷入经济困难，心灵更因为被人误解而受尽创伤。他在电邮中说，我很难过，因为自己付出那么多劳力和真心，却被他们说成是欺骗。我在回信中安慰他说，你曾经为那两个女孩付出的一切劳苦一点也不白费，因为都记在天上了，爱心从来就没有浪费的。由于我详尽地回答他所提的每一个问题，他后来回电邮给我，其中一句这么说，老师，你每天忙吗？为什么神可以给你那么多爱心来负担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我，甚至更多的弟兄姐妹？我回复他说，我平时在神学院教书以及处理学生的事务，周末则到不同的教会讲道带领聚会，但我不会把每一个信徒的需要看作有空才做的事，其实那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服侍任何一个人就是服侍耶稣，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些事是绝对值得的。话说回来，旧约的律法确实有许多生活和宗教礼仪上的规定，但是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使人能够更好好的爱神爱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破坏违反这两条律法总纲的。爱神爱人是一切宗教活动最根本的理由。很多爱主的信徒确实有很多事可以忙，清扫、带诗歌、准备查经、搞游戏、办活动等等，这些活动都需要做，但是他们存在是为了什么呢？岂不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爱神和爱人吗？可惜我们总喜欢忙于其他的事物，毕竟做事总是比服侍人来得容易又有成就感，只怕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才发现自己把重要、次要和不重要的事搞混了，那时就太迟了。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 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九章论怜悯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总共只有十章，恭喜你又即将和刘文读完一本好书。如果在听节目的当中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任何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胜过软弱，胜过失恋，星星的